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给我们诗篇的话，还有今天想要一起开始来读路德记，我们可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眷顾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109篇，诗篇109篇。好，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诗篇第109篇。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的口已经张开，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
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
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恶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
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不乐，不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流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
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大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我愿你赐福，他们紧实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
我要用口极力赞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人的人。
好，那我们来看诗篇119篇。那么诗篇119篇在谈到的他继续的来谈到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在信心的路上，我们的心如何，就是我们的心路，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的心所走的一条路，继续来谈这一条心所走的路。那么心所走的路里面呢，他就提到的这一个从第一节开始，他整个的你会读起来会觉得很特别啊，因为他在这里讲到恶人的时候都是咒诅的话啊，咒诅的话。那但是如果你听到这些咒诅的话，就马上想到耶稣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对不对？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对不对？好，那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 啊，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啊跳到啊这个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哈、啊，为逼迫你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那么快啊愿意做这件事，啊，那会变成一种啊那一种啊心跟我们的祷告啊是不太一致的啊。我们先看我们的心如何啊，所以第一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二十节呢。就是先讲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啊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啊，通常我们的一些祷告常常是一开口就把我们所要的跟上帝讲啊，那这一般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在碰到一些处境的时候啊，特别这些处境啊不是那么容易从我们身上挪走，或者这些处境呢啊明显的看起来会一直存在。一直存在，那我们如果只是很快的就祷告说，上帝啊，你把这些处境改变，那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重要性，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些处境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处境的用意是让我们啊知道自己的心如何，啊，也在当中知道人的心如何，啊，人的心如何，啊，所以如果说你碰到一个处境，比如说啊，假设我用这样做例子啊，你办公室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一直给你啊，跟你对，就是两个人不相对啊，然后总是有冲突，总是对你怎样，那你的想法是跟上帝祷告怎么解决这个事，要是把他调离开，或者把我调离开，或者是怎样，我们是希望把这个环境改变，然后我们的艰难的处境就消失，对不对？这是我们心里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啊，上帝的用意如果不在这里呢？他如果要用这个处境去让我们发觉我们的心如何呢？我们的心如何，知道吗？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其实啊，很多时候上帝不把那个环境改变，通常是要借着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啊，一个看见自己的心，啊，一个再看见人的需要，啊，所以首先我们先这个诗篇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如何，啊，才知道我们的心要走哪一条道路，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一定要是倾心，啊，倾心，先把我们的心先跟上帝诉说，啊，所以在这里他说。他在这边先讲他的心，他第一节就讲，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啊，就是什么，就是上帝，你是我所赞美的，所以呢你一定要说话，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所行动，你一定要有所行动。为什么有所行动？因为我的困难太明显了，太大了，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就说，主啊，啊，我的处境是这样，然后跟上帝祷告，主，你应该有所行动，是不是？啊，你不要闭口不言，啊，你求上帝行动，所以你一开始你就求上帝，求上帝，求神呢，啊，行出他的作为来，啊，上帝，你要有行动，为什么？因为恶人的嘴，诡诈人的口，张开攻击我。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所以这两节就讲到我们人啊，一个心所遭受到的打击啊，心所遭受到的打击，最重要的是从话语来的，话才会伤人，伤人的心，话会伤人的心。那么人讲的话会伤人的心。那什么样的人讲的话伤我们的心呢？这里讲恶人、诡诈人啊，说谎的人啊，这些话都会让我们的心受到极大的受伤啊，因为恶人所讲的话啊，这个是过度的，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啊。然后诡诈又不讲真实，是弯个一个路来攻打我们，对不对？哦， 所以有些人会有讽刺的话，有些人会有讥笑的话，有些人会绕一个路来当中讲。还有撒谎的舌头，撒谎也一样对我们对诚实人造成一个伤害。你所做的是被人曲解的，对不对？而且这些人并不是一个，他说他们围绕我，所以表示怎样，还好几个人一伙人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人在讲怨恨的话通常会抓理由，对不对？人为什么对你不满，他总是说合理的理由是什么但是这里无故就表示他的理由并不是合理的。所以二三节就讲到我们的心的遭遇我们心所面对的处境，心的处境是有一群人，他们就在当中就是找机会，就是恶意的攻打你恶意的攻击你恶意的在当中击打你所以第四节他说他们以我为敌以报我爱，就是第五节说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所以这两节讲的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对他们不好我没有对他们不好，反而我对他们是蛮和善的，蛮有爱心的蛮肯用心的，可是呢他们却以恶报善，以恨报爱然后呢中间夹了几个字，但我专心祈祷，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对我，我都没有去做太多的反抗，对不对？我只是来跟上帝讲，我只是来上帝面前跟上帝祷告但是呢他们继续的攻击我，继续的在当中对我这些不好。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心会想什么？其实人在面对这个处境我们会从委屈，会从委屈以后，我们会在当中就不满不满，然后再在各式各样的心境，最后我们就不想继续被这样子的一个污蔑，我们就想反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报复的心，对不对？可是我们又不敢报复，我们又不敢报复，上帝也不会叫我们去报复啊，对不对特别你不一定敢报复，因为你也说不过他你讲一句他要讲了十句，对不对然后呢你到时候讲了，到时候他又给你东扯西扯的反正就是你发现你实在日子很艰难了，怎么做都不对，所以你的心愿是什么？所以你看第六节开始一直讲愿，一直养愿你心里头的一个期待是什么你内心的期待是什么？他说上帝啊，那你就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对右边，就说他这样对我实在太闲闲没事，对不对？那你让他怎样这无法分身找一个对头找一个恶人，对头就是撒旦找一个对头，找一个恶人在他旁边，对不对？然后让他忙不过来不要一天到晚找我的麻烦。然后呢他受审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受审的时候担当罪名，因为他对我无故的把罪加在我头上，是不是？那如果你派一个恶人对待他，辖制他，如果他这样子把他原来想归在我身上的罪归在他自己的身上让他自作自受然后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而且呢上帝你也不要听他的祷告也不要听他的祷告那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蛮苦读的，愿他的年日短少，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说那这一句话呢虽然是一个内心里面的话，但是它也是一个实在，也实在会发生。为什么？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一句话在新约里面是一个预言，知道吗？预言就是这一句话，后来使徒彼得呢他们就用这一句话选另外一个 使徒，因为犹大不是出卖主吗？出卖主吗？所以犹大出卖主以后呢，本来十二个使徒就少了一位，少了一位，所以他们就十二个使徒碰到犹大卖主的这件事呢，他们从犹大卖主，犹大怎么会出卖主？哦，那么呢，来想到这个诗篇，知道吗？哦，这个诗篇呢，本来是一个我们一般人遭受到的处境，就是我们会遭受到的一些因为人的竞争或者人彼此之间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内心里面的一些不满或者是在当中人就想要踩着你往上爬，我们会碰到这些处境，碰到别人恶意的攻击，那我们的心会相当的不高兴不满，对不对？他们从这首诗里面最后想到犹大这个人既然把耶稣出卖了，那他们使徒们会觉得这个犹大实在是罪无可赦。为什么？因为他犹大是十二个使徒之一，表示他是第一批的，耶稣呼召的时候是第一批，对不对？耶稣选他们做使徒，是一开始耶稣祷告以后然后选他们做使徒，然后这一群人，这十二个人也是跟耶稣一同生活三年半，是不是？所以照理说这十二个使徒应该怎样？即便他们害怕逃跑也不应该出卖耶稣，知道吗？但犹大却是那个出卖耶稣的人。所以呢所以这段话在讲说，人有一种人，就是他不仅是恩将仇报，而且他是不会悔改的人，知道吗？因为犹大最后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所以从犹大卖主就讲到世上这一种他就是不悔改的人，所以他怎么他所留的好处呢，就由别人来得，知道吗？所以他们知道这段话就是用这个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一句话就讲到说如果有一种人，他总是在当中行恶，他总是不悔改，最后他自己有的就被别人所得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犹大的这个使徒的职分要为别人所得，所以这是这一节。所以这首诗呢，就讲到的一方面讲到的是这种以恶报善以恨报爱的人，但重点是在讲到有一种人，就是他就是不悔改，他就是不悔改，所以呢他会怎样所以第九节讲的是一个，这叫咒诅，其实就是活在咒诅当中他就活在咒诅之下。一个以恶报善以恨报爱不悔改的人，你会活在咒诅之下，所以下面就是咒诅，下面你读的就是他就是咒诅，就是咒诅，咒诅他就是说儿女为孤儿，妻子为寡妇，儿女变成乞丐漂流讨饭，然后呢总是住在荒凉的地方到处去讨饭，然后呢那个他欠债的话，他的债主会强暴牢笼他一切所有的，外人就是他会被那些就是不是本地人外面的不是他族里的人抢他劳碌得来的也没有人向他继续的不断的施恩典，也没有人可怜他的孤儿，他的后代也断绝的，名字也没了然后他祖宗的罪孽神都纪念，母亲的罪过都不被涂抹，意思就是从这一个过去以来的罪一直在他的什么面前，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名号断绝这些话讲的咒诅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被除名，名字在神面前被除掉 啊被除掉。那对我们基督徒啊比较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名在生命册上面，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因为上帝永远纪念你，你会有永生。所以他就讲到活在咒诅之下，最后他的名被除掉了，除掉了。好，那然后我们先读完再回过头来看。好，那么为什么他会在这样的处境？好，我刚才提了，就是咒诅，活在咒诅之下。好，第十六节，因为他不想施恩给别人，反而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就这样的人实在是邪恶，实在是邪恶，一点爱心都没有。十七节，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远离他，他让咒骂当衣服，那咒骂就如水进到他的里面，如油进到他的骨头。所以他咒骂别人，那么其实咒骂临到他自己，咒骂就像一件衣服穿在他身上，但更要紧的，这咒骂像水像油进到他的里面去。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个人你怎么样对待别人，要记得就是对待你的心，你怎么样对待人，其实是你的心怎么样遭受对待。所以这是我跟你们提过的，圣经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怎么保守？其实就是对人，你怎么对人就是对你的心，你对人良善就是对你的心良善，你对人有怜悯就是对你的心有怜悯。所以当你咒骂人，你的心就受伤，你的心就受伤。所以当你咒骂人，那么咒骂就进到你的心里面，进到你的骨头，又表示说进到你的里面去。你喜欢咒骂，你喜欢压迫人，那么咒骂就进来。十九节说咒骂不仅进到你的里面，像水像油进入你的骨头，像你的衣服像你的腰带，一直在你这个人的外面，把你整个紧紧的捆绑。所以为什么用咒骂？因为话是属灵的，记不记得我们所说的话是属灵的，所以话会使人伤心，话也会使人蒙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祝福的话？要说祝福的话，因为话它是有力量的，有灵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话祝福人，人会蒙福；我们说话咒诅人，人会被咒诅。但重要的，当我们咒诅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被咒诅；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被祝福。所以第二十节说，这就是我对头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这些所受的报应就是表示说必然的。所以呢，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为什么我们要爱不要恨？不要恨，因为恨就使我们落入咒诅，落入死，落入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种人的心一直是被放在死的里面，就是一个不悔改的心，一个在当中只顾自我的心，他们就是一个死的心，是一个被咒诅的心。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呢，他是用外在的人来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处境，也让我们认识人的心，人的心就是当我们面对外在的这个恶人、诡诈人、说谎言的人，然后这些人既然以恶报善，以恨报爱，然后呢又在当中又会祷告这样的人，那么呢其实他们是活在咒诅的底下，活在咒诅的底下。所以他用很强烈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儿女成孤儿，妻子为寡妇，然后他没有后代，他的民族断绝， 等等，这是很强烈的咒诅，知道吧？但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这样去咒诅人，知道吧？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人心的心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心面对一种处境，当处境是这样的时候，要记得啊，如果我们继续的啊，继续的想要报复的话，我们会跟他们一样，知道吗？哦，我们如果想要报复的话，我们会跟他们一样，了解吗？哦，所以圣经不要我们报复，哦，因为不要我们的心变成这样，哦，不要我们的心变成这样，活在咒诅之下，哦，不要咒诅之下，所以我们的心不应当活在咒诅之下，我们的心应当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的慈爱里面。所以21节告诉我们，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所以我们的心面对这样子的黑暗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才有光，才有光，哦，我们不要让自己一直留在黑暗里面，哦，我们的心要有光，我们就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应你的名，你就恩待我，哦，让我在你的慈爱里面，哦，你要救我，让我在你的慈爱里面，哦，因为22节，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哦，这个一定要让上帝知道我很受伤，哦，所以人的心受伤跟神讲，知道吗？哦，你就跟神讲，哦，你诚实的跟神表达你的心很受伤了，哦，你的心很受伤了，哦，那你就跟神啊诚诚实实的表达，哦，我们跟神很诚实的表达我们的心的处境，不需要去有任何的隐瞒，告诉上帝，人这样对待我，我的心会愤怒，我的心会委屈，我的心会难过，对不对？哦，我的心会一直被这样子的一个意念抓住啊，我们承认，我们承认，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在这样的黑暗里面，知道吗？哦，如果你一直想到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你，怎么可以，你的心在黑暗里面，知道吗？哦，不要让心在黑暗里面，哦，心要来到神面前才有光明，哦，如果我们一直在那一个啊压力难处底下，我们是一直黑暗的，知道吗？哦，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讲，哦，上帝，你要让我在你的恩典里，让我在你的慈爱里，哦，因为我是困苦穷乏，我的内心受伤了，哦，我的心呢啊很可怜，哦，23节跟上帝讲，像日影渐渐偏斜而去，如蝗虫被抖出来，哦啊，就是我的心好像一天那，啊，一天很快就要怎样过去，其实这个就是讲到一个人衰老一样，快要怎样离开这世上了，知道吗？就是跟神讲，我快要死了啊。24节，我进食，膝骨软弱，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你看他啊，这个事情不是很快解决哦，对不对？他祷告了又怎样？进食了，是不是？啊啊，然后进食了。然后25节，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哦，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当中讥笑我，哦，更加的讥笑我，哦，然后26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这是耶和华所行的事。26、27很要紧，就是上帝啊，你要帮助我，用你的慈爱拯救我，哦，用你的慈爱拯救我，然后呢让我成为你的见证，哦，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使他们知道，就是你成为神的见证，知道吗？哦，就是你在这个困苦患难受压迫当中呢啊，不是求上帝说，上帝啊，你让我这些事情解决，知道吗？而是说这些事情，上帝借着你的帮助，借着你对我的慈爱，那我会变成你的见证，哦，照你上帝你怎么样使我成为你的见证，那我们就交给神， 知道吗？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要知道神可以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最主要的，我们的心就得自由，知道吗？好，我们的心得自由呢，从人的想法是这些难处解决我就自由了，对不对？好，那上帝的想要做的不是把那些难处解决，知道吧？而是让你的心能自由，能自由，就是可能处境还在，可能环境改变不多，对不对？但你的内心是怎样？是自由的，不被捆绑的，不被压抑的，不被困住的。所以他的祷告是：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人知道你的手，你所行的，就是我成为你的见证。这样子的，你的如果有这样子，你就相信什么？相信最后他们会蒙羞。18节、28节，任凭他们继续做吧。他们想这样做就继续做，想要咒骂就继续咒骂。但是呢，唯愿你赐福，让他们蒙羞，你的仆人要欢喜。就是最后我们知道神使我们的欢喜，他们是蒙羞的。那这里有一个观念，这个经，这个是一个服侍，这个是一个对神的服侍。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知道吗？所以你是把我摆在这个处境上的，所以我是在这个处境上侍奉你的，我是在这个处境上侍奉你的，所以呢，你不要叫你的仆人怎样蒙羞，不要叫你的仆人蒙羞，你要叫你的仆人欢喜。那些啊压迫我的、抵挡我的，最后他们会披戴羞辱，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但是我呢，我却要欢喜，我却要称谢你，我却要在众人面前赞美你。然后因为31节，他在穷乏人的右边救他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我们灵魂的生命，灵魂的生命。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真正的赞美，真正的赞美是什么？赞美是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是为了主的缘故，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服侍。那上帝知道我们的心受伤，上帝坚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心，上帝用慈爱待我们，那么最后我们就成为神自己的见证。所以上帝会站在我们的右边，意思就是在审判的日子，我们是在神面前啊得自由得释放的。那么呢，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在当中，我们是得到永生生命的人。好，所以109篇讲到一个我们的心所走的道路，心所走的一条道路，我们的内心所走的一条道路是什么？这个道路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我们会面对一个黑暗的处境，所以我们的心呢，会先面对一个黑暗的处境。那么这个黑暗的处境呢，让我们啊，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过的地步，难受的地步，快要死的地步，我们进入了黑暗，几乎要到死，对不对？他这里讲，我呢如应日影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蝗虫被抖出来就是要被杀了。我们的心在这世上会遭到一个处境，好像一个黑暗一直笼罩在我们的身上，到最后我们好像要死一样。但是呢，我们在当中仍然坚定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一切的遭遇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乃是一个服侍神的道路，知道吗？上帝要我们走过这样的道路来服侍他然后从这个死里面呢，他就让我们 到生到活，从死到活，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呢啊，去经历了一个神的慈爱，经历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拯救啊，经历一件要紧的事，我们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的福音，知道吗？福音是这样子，福音是这样，因为啊，我们人世人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黑暗里，但是人呢不觉得自己在黑暗当中，人总是觉得我所做的是对的，我所做的是对的，人总是这样子啊，标明说我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人啊，人事实上是在黑暗里，但是当主给我们啊，把我们放在一个黑暗的处境里面的时候，那么呢就让我们啊，只有一个单单的仰望主对我们的慈爱，知道吗？单单的仰望主对我们的慈爱，不要我们以恶报恶，不要我们自己伸冤，不要我们啊想在当中啊想要怎么样啊，这个啊我们啊不要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祷告的时候先把你的心跟向神陈明，知道吗？我们不是说啊，我们的心都是直接讲说啊，上帝你要怎么解决问题啊，上帝你怎么改变，不是，我们就直接讲我们的内心的处境啊，内心的处境就告诉上帝我们所受的伤，告诉上帝啊，我们自己心里面啊实在是受不了啊，这些话我们都可以说，都可以跟神讲，知道吗？我记得跟神讲就好，不要跟人讲，知道吗？跟神讲可以，所以他这里跟神讲，跟神讲就是你可以告诉神，你实在有很多的很多的话你可以告诉神，但是这些呢上帝就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活在咒诅底下，我们也不要活在咒诅底下，知道吗？所以这个主日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恨，恨就让我们死，知道吗？死就是黑暗，就是咒诅，所以不要恨。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恨？对我们善良的人来讲，正直的人来讲，因为公义的缘故，我们常常会恨是因为公义，知道吗？因为看到人做不公不义的事，我们就会怎样？生气，生气，然后又一直气，我们就会转成恨，知道吗？所以不要这样，知道吗？公义的以后要转成慈爱，知道吗？转成慈爱，但我们没有慈爱，所以我们只能跟神求慈爱，知道吧？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只有说让这些人他们的咒诅他们的咒骂归到他们自己身上，但是呢他跟上帝求的是慈爱，上帝求的是慈爱，那这些人你们要这样做，那你们将来是羞愧的，但是真正最要紧的就是最后你在上帝面前你到底是欢喜还是羞愧，那我们要紧的是我们是服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做神的仆人，所以这边有一个心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紧的，就是临到你身上的事要记得这都是一个服侍神的处境，知道吗？都是服侍神的处境，知道吗？就是上帝让你来服侍神，知道吧？那服侍神的处境一方面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心如何，知道吗？如果不给我们一些困难的处境，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的心如何，知道吗？如果我们的事情都很顺，那我们也做得不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心怎样很好，对不对？但是上帝不会让我们这样，他会让我们经历一些处境，让我们去知道哎呀我们的内心如何才要发现哎呀原来我的脾气也是很有限的，对不对？我的耐力也是很有限的，我对人的良善也是很有限的，其实有些时候常常需要一些处境来 知道我们内心实际的情况。但是要紧的是，这个诗篇109篇就是讲到我们内心啊，应当是怎么样走，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走啊。所以啊，我们整个整理一下，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碰到恶人、诡诈人、说谎的人，这些人以恶报善、以恨报爱的时候，好，记得我们的心一定是在黑暗的处境，知道吧？好，那在黑暗的处境，我们呢就来到神面前，就跟神祷告，把我们内心的处境啊，就是很真诚的告诉神，那也相信啊，相信啊，这一个主是一个公义的，那我们把公义交给神，知道吗？但是我们要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所以当我们把这一个公义交给神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在神面前跟神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求神用他的慈爱待我们。那我们受伤的光景跟神讲了，所以我们就在当中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相信神会慈爱待我们，相信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一定成为见证主的人。所以最后我们一定在神那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他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我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主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好，所以啊，这一首诗篇呢啊，不是一个啊单纯的人读了以后，哎，怎么这么多咒诅啊？它的重点不在那个咒诅啊，那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内心的处境，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中啊能够脱离那一个黑暗的处境。脱离那黑暗的处境，所以在这边我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新的处境跟神讲，知道吗？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容易的，知道吗？好，你真的很受伤，你就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讲，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可以讲这种话？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我真的很受伤，对不对？好，那你做了多少啊？人家都不注意或怎样，你可以跟神讲，知道吗？但讲完以后记得啊，我们回到上帝的慈爱，我们回到上帝的慈爱，然后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作为，仍然相信上帝啊，可以在当中使我们欢喜，知道吗？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等，知道吗？我们可以等，忍耐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等上帝使我们成为在他面前欢喜，成为他面前欢喜。那么这个最重要的等是什么？谁在我们的右边帮助我们？谁用慈爱待我们？谁用恩典待我们？那么110篇，下一次110篇就告诉我们，上帝会自己预备那一位，那一位真真实实与我们同在。本来我们认为是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对不对？我们就跟他祷告祈求交托仰望就这样，但不是这样，就是下一篇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一位我们所仰望的主呢，他不是远远的，知道吗？不是远远的在天上那一位，而是什么？而是真正的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知道吗？所以我们下一篇再来讲这个部分。好，这是109篇。好，到这边我们都一直在谈我们的内心的路，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内心的路有很多处境哦，很多处境哦。那今天讲的是一种处境。